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是我们共同学习《楞伽经》第三回。上次一节课的时间，我们把两部刘宋版的译本跟这个唐译本的译本啊，唐译版的译本，三篇的序文呢，做了一次的消文解义。那么，有。过去瑜伽行有一次老班底的学长们呐、就反映，这几年看到我的这个导读的风格日日有转变呐、你们海涵，慢慢学着适应。但是这堂课虽然是讲禅宗新印的《楞伽经》，但是。我们还是做如来藏教下的研究，所以呢，玄义圆满以后呢，入到了正文。我们主要用的课本呢，就是等一下会发给各位的《楞伽阿巴多罗宝经译贯》，是我阿舍里成观法师啊所撰著的。那么，那我们发给各位两部经干嘛用呢？我们上个礼拜也发给各位两部经的对读码，对不对？各位，我不敢一个一个去问哈，你们是不是自己做好了对读的标示哈？这个标示的工作我都请各位在家里做，等我们开始进行译贯的导读以后，预习，我如果讲预习，预习的是楞伽阿巴多罗宝经译贯的内容。我会每一个礼拜预告下个礼拜进行的范围，但不见得讲得到，但是你们就固定进度往后预习。所以预习是预习在楞伽阿巴多罗宝经的译贯，但是复习呢，每个礼拜一样复习。复习呢是把译贯的默学的导读，各位的学习心得，回家以后在下个礼拜间呢、下礼拜来上课间呢、你们呢把译贯的学习以及听讲的心得个人的一些参就用两本经自己去对读，然后呢自己去弥批，自己去做脚注，自己去做这个旁文，那么乃至于呢你有个人的笔记，你自己做科句，做各种的书译的这个整理都是很好的都是很好的。那么最好你们随身呢、也都要有四卷楞伽的随身法藏那么把你们的笔记带到，把你们的四卷楞伽随身带到。既然你们开始在这段时间我们一起共同学习楞伽经，那么你们复习所整理的笔记以及四卷楞伽的经文就经常带到，变成你们的日课。所以我们这样子下来呢，就会有三套功课。一套功课是在译贯上的预习，一套功课是在两本经上面的复习，然后呢复习所写的笔记连同日课，你们最好能够每天嘛，最起码你把四卷经分作四卷嘛，那你可以早课就一卷经，对不对？然后呢，或者是你每日一课，那一课就一卷也可以，这都是自己定啊。那么把诵经啊，诵经是帮助你意念法句，那么再加上你的预习跟复习的熟练呢、越来越多以后呢，你把法义跟法句啊整个做连贯。其实做修学止观，也就是教官或者是禅悟，都必须起于对于法句跟法义的圣解，也就是能够完全铭记不忘，而且能够参就，能够会通，能够变异，能够入如来心地，反正就是要了其意离其意，然后呢又能够入如来心地，这个是需要透过长时间熏修禅悟跟教官配合的一个长时间的过程。 所以慢慢的我会把整个每周跟每天的订课呢跟各位慢慢要求，但是不会一下子要求各位做那么多。不过现在呢各位已经知道有三个功课对不对，预习在哪里？易观待会发给各位。复习在哪里？两部经。然后呢日课是笔记跟一卷经，最起码的自己的课诵跟参究。那而后我们会有其他的元素加进来啊，所以如果你今天有别的旁务啊，也就是说听别的经，那别的经也要这样子干的话，我相信你是很辛苦的。我觉得是要专修专红了啊。那你说你自己就没有啊？对我来讲也是专修专红。我一个时间之内所学习的经跟论是彼此有关系的。那么如果您跟我一样也是全部的时间来参究这些有关的经跟论，总一切法持无量意，这样来会通，这样来参究，那么你尽管也可以跟我一样。你能力比我更好，我也劝进各位能够真的专业修行。那么如不然者呢，你就必须要有一些决定，看你的可用的时间，看你堪用的心力，看你每天的定课的安排宽松，以及你要抓多紧，你自己要去跟自己商量好不好。你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呢，生活够辛苦了，学法又变成另外一种烦恼。佛法好像是应该要断烦恼的，不是吗？千万不要把学佛学那些经这堂课的功课呢当作另外一种烦恼。假定做本经的功课不能够让你们亲近烦恼，你们就有两个决定，快溜断掉这门功课对你的骚扰，二者呢改变你的生活作息以及你的功课的正住恶行。你必须要调整你的生活作息，否则的话呢你必须有所决定，这个是墨学的劝告。好，那今天因为一开始就要跟各位来介绍易观，这很感动基金会啊。那个翠玲，你把你的书给大家看一下，这本书是原装的易观，这本书是我们发给各位的，基金会印的，基金会用圣经纸帮各位印啊，这么薄的圣经纸，所以呢让我们捧奉这部经啊不会那么的厚，不会那么的重。那么如此的话呢，人家外教的学圣经的人，外教的人圣经是每天都带在自己的卡棒啊，自己的书包里面的。那么我认为如果你要专修这部经的话，易观算是一个白话的解释了，它演绎的部分有但并不太多。如果你还要摆比如说寒山大师的解啦，楞伽中通啦，那肯定有很多了。那至少这部易观呢用圣经纸已经帮各位省掉很多的。好，有的就不要重复再请了，你家里放那么多经其实也不见得摆哪去。好，我们请各位打开易观啊，各位先看一下阿瑟里的法相。他今天预定应该是到美国去了。我昨天还发了一个 email 啊，请一位师兄啊帮我跟他顶礼啊，问法安。他是我看到法师界哈，就是出家的法师专业修行人里面英文实在是好到比很多的外国人好，你知道吗？他老人家的英文可以翻译华严经法华经，而且是用很典雅的英文翻译的啊，这是非常不简单的事情。好，我们请各位打开看一下承观法师的简介，著者的简介。承观法师是我比较近期，大概是这十年来皈依的阿舍离。他是民国36年，然后他是36年出生的。他在1987年在美国纽约庄严寺剃度。那么你可以看到他是英文啊，台大外文系我的学长，研究所。 然后呢，曾任的职位我们就不一个一个念了啊。那现在呢，他就是半年半年在台北大庇如寺，半年就在这个美国。那么这边还标示他是太极拳的教授，所以穆学也大概就仿他的经历，唯一比这个真的远远比不上他的就是他的英文，他的英文实在是好到无以复加。好，我们接下来看他的秩序。我们接下来一段时间会来依着陈观法师他的序哈，来帮各位做一个等于是本经的旋译。其实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过了三篇经文的序啊，大概有个历史梗概以及本经法义的重点，大概都有些提示。那么易观的序呢，陈观法师又做了融合、啊、我们大概前面缘起的部分呢我们共同念过，墨学来帮忙各位念，各位跟着我一块读，请各位看到我们秩序第一页甲缘起。这部楞严经义观是陈观法师在1984年到1987年在美国闭关了、后面两年期间断断续续的完成的。这部经自古是公认很艰难啊，很艰深，很难读的。那么陈观阿舍离在官房看到这部经的时候呢，深觉字句难懂，尤其是刘宋版本的一本哈，经义难显。因为你如果连文字都没有办法理解，那就根本不要谈到法义，所以他就发愿要把它注解出来，让现代人能够看得懂。本来呢，打算将注解过其他几部经之后呢，最后才注解这一部信中最高的经典。那当然，这部经也是相中六经十一论里面六经其中的一部，所以他夸胡也说也是相中所译的经典。由这个文字可以看得出来，阿舍离他以什么为归？以什么为宗啊？他自居以信宗为宗啊，为他的这个依归。那么墨学呢，就代表相宗，跟他性相呼应，跟他性相呼应。那么但是呢，看过两遍以后呢，虽然做了很多的笔记，有引用也有注解啊，注释注解。然而呢，这些笔记片满杂布在字里行间，看来非常的紊乱，不容易一目了然。于是在看第三遍的时候呢，便着手把它整理出来。整理了一阵子之后呢，忽然便想，这样整理很花时间，何不就把它写在稿纸上注解出来呢？于是就开始注解这部经了。因缘如是，乃属无心之造作。所以这部易观的体例啊，也是他首创。所以他耳后的注解的工作呢，都用这种易观的体例。我们耳后后面会讲这部注解书的那个文体哈。那么于是阿舍离他就开始注解这部经了。因缘如是呢，乃属于无心的造作啊。那么虽属无心，也是从最初的发心而来的。最初发心是什么？最初发心是什么？明心见性，成佛做主，怎么会是别的呢？绝对不是在事项上发心嘛哈，一定是在就近啊，明心见性这件事情上发心。因为要做这个事儿，那既然他是信宗的弟子呢，他就必须把信宗最高的一部经，就是楞伽经呢、做印心的这部经呢、先定一个标杆。所以他跟过去老人家做包括佛讲经也是一样，先讲最难的圣义，比如说解深密经，圣义第一项先讲，然后呢再退而求其次，看到我们现在的出发点。我们现在出发点是什么？八识的杂染，三界的缘起，是不是？然后就一步一步去从心意识的相呢，整理出唯识的三相。那从唯识三相去体会出唯识三相所显的三种无自性相，对不对？由三种无自性相再修分别瑜伽止观，对不对？然后见到之后呢，入地就有地波罗蜜品，然后呢入地以后呢，成佛做主了以后，怎么样能够分身法界讲经说法，由这样子来体现最一开始的圣义地相。我讲解深密经是一个最标准的，包括我们汉传大乘的判教大概都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天台的判教说五十判教，一开始是谁？华严。华严经是佛陀正涅盘的时候呢，他的自证境界，先把自证境界先开出来，看到哎呀这样子不行啊，这是我的心地啊， 那么怎么样开始？于是呢，就从法相开始，运处界，从运相应，开始讲阿含七识或九识。然后呢，由杂阿含呢，告诉大家怎么样修止观，对不对？然后呢，通过道次第，然后呢，慢慢慢慢，然后般若呢，去消化法相，啊，慢慢的透过方等来劝回小向大，然后呢，再由方广经呢，让你由别教而入原教。这当然是用天台判教的整个过程了，这个不是真正说佛陀讲经的步骤是这样子，而是经过天台他合理的去谈佛的思想，他觉得他要去度化他眼前娑婆世界的这一批众生呢，他认为怎么来调熟他的善根，而不是说他讲经一步一步是按照这么刻板的，因为他遇到的缘，比如说他遇到是一个根气很利的人，他当然是讲比较圆顿的法义。如果他现在连入门都还没有，他就劝他做世间善，对不对？劝他行端正法、人天善法等等的。当然讲经一定是依着缘起，可是他整个思想调熟善根的过程，的确是按照蛮接近天台或者是贤首判教的那样子成熟的过程。所以有人说这个天台贤首的判教这是不合历史的缘起，我承认他不是，但是他是透过我们两宗的祖师爷呢，他推估佛陀怎么样来思考调熟众生的善根，他的前后之地，所以他是一个学说，用我们现在的世俗地来讲呢，就是一个 hypothesis， 一个假说，他要去有一个动机，要调熟娑婆界的众生善根，他应该怎么调熟呢？是一个调熟合理的一个推论，它不是一个真正进行的方式。进行的方式呢是非次第的，遇到什么缘就讲什么经，应该是这样子啊。所以不太懂的人就对他有一些毁谤，那就我们就摆在一边去啊。那么回来看看，那么住己的时间前后虽然延续了两年之久，但全部的实际工作时间呢却大约只有半年左右，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啊。像简老师他花了4年来开讲这部经，可是实际上也不过就是每一个礼拜2个小时嘛，是不是？可是他要准备那2个小时，他肯定自己也花了很多台下的功夫吧，把这个东西挤压下来啊，大概应该不是占满的所有时间。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以2年为期，2年里面呢要有1/4的时间要活进义观里面，因为义观是成观法师用2年期间密集的半年的工作量把它酝酿出来的，所以各位的功夫，如果你们的正量跟较量有他老人家那样子的话，你们也必须要规划2年期密集的其中要花1/4的工作量投注在这里面，但是我相信各位很难吧，是不是？我们就放大一倍，4年期花1年的工作量浸泡在楞严经义观里面，可以吧？我们就比他笨一半嘛，所以要加一倍的时间嘛，你们这样子可以推估。所以我们就往后展眼 forecast 啊，我们大概预估用4年期，然后呢密集的在里面呢放上去1年的工作量，也就是说你一个礼拜呢必须要有1/4的时间放进参就这部经啊，至少范围就在义观的范围里面。那如果超过义观，那你肯定是要花的时间要更多嘛，是吧？就像我们听老师的录音带，上课的时间录音是2个小时，我们这边有很多回去听我录音带的人，他都告诉我，我回去听你的录音带不止花2个小时，有些时候要 rewind 就一直不断的倒带重来听，所以肯定时间又可能要加倍，可能是3倍的时间之多啊，这个是我们的经验谈了。因此呢，成观法师在闭关的后半期呢主要便是依此经而修，我觉得这个态度很对，因为你读你研修哪一部经，你那段时间的止观的所缘境，你思维的善巧，应该就依据这部经，就应该要依据这部经。 你思维不可能说我今天的在学习楞伽经，然后呢我的思维就用菩提道次第广论，可以吗？不能说它完全不同，但是呢你的法义修行教理行果要怎么样呢？相应，不能不搭嘎。你的解你的行如果不相应，那么你花的时间呢，其实纵使成方倍数啊，都不见得有用，都不见得有用。所以过去祖师爷在做教判，他其实就是根据他的学修经验告诉你解在哪里，那么学修取于所缘，修作义，那么你的道果就应该是跟这部经或者是这部论要相称，要相应，要具行而行，具行而转，应该是要这样。你解行如果不相应，真正了亏了，真正了亏了。所以呢我总是在学习一部经的时候呢，我的思想，我的作风，我的生活，我每天的言论呢，就会跟着变。那既然要学信宗的经典，我还是带着相宗的底子，可是我的个性，我的语言的模式就会慢慢的调整怎么样呢？比较禅，对不对？比较信宗，比较有般若系中观思辨的那个力度出来。那么原来相宗那种温和严谨铺排完整的那样子的一种学风啊，就肯定会改变。你们呢也要跟着变，不要死着不动啊，老是用一定的方法来学习，皈依宗去，个人有个人的偏好，那就是你过去生的修学的善根，以及这一生跟着老师所修学而养成的一种习气，是吧？然后你怎么样去搭着过去的善根而能够增上，而不要排斥跟过去学习习惯不一样的学风跟道风，一定要在你所修学依止的那部经或者论上要做到解行相应。那凡事你只要卡住了，就去拜佛嘛，就去拜佛。真的，我觉得拜佛是消业障非常好的方法啊，非常好的方法。好，那么由这样子来。这个依这部经来修了注解啊、解经啊、一解起行啊，期盼呢能够解行相应啊，期盼能够解行相应。所以你要有祈愿啊，你的发心、你的回向、你的发愿，都要跟这样部经的融通要有关系。如此想来呢，却也甚合祖师啊副祖行人之意。我们也用这样子来祈勉呢、啊，墨学跟各位呢都在同样的道风跟学风。来提醒自己的心呢、啊，能够跟祖师爷相应。好，接下来以介绍简介楞伽经，先说译本。本经共有三种译本，墨学已经发给各位两种，只差原味版啊。那我们看看，本经共有三种译本，一个是宋译，宋译是刘宋，并不是赵宋啊，是中天竺。其实中天竺还是比较偏那烂陀寺的北边。啊，但并不到雪山边啊，我们大概的南天竺指的是恒河边，大概在王舍城，就是泥莲禅河那一附近。然后呢，再往上雪山就是迦毗罗卫国，就是世尊出生的地方，算是北印度啊，北天竺。那中天竺就在泥莲禅河、王舍城跟迦毗罗卫国中间啊，是差不多这个位置。那么求那跋陀罗这位译者啊。也就是中天竺人啊，那么他的我们的汉文的翻译就是功德贤。那么他译的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有四卷，译称四卷楞伽，也就是本经，也就是我们这一期所译制的经，也就是楞伽经最早的译本。那么第二个译本呢，第二个菩提留支所翻译出来的魏译是原魏啊，原魏。那么菩提留支是北天竺人。那么其实我们很好玩哦，不管哪个国家哈、哦，偏北的都比较强调道次第，就是渐修；偏南的呢，都比较偏那个宗门的顿悟，很好玩。你不管哪一个国家都一样，在印度是这样子，在藏传是这样子，在咱们汉传也是这样，非常好玩。跟那个民风心地风光，不晓得是不是愿跟人格哈、哦。还有跟地方人文有很 很密切的关系，很好玩。包括咱们台湾也不大，对不对？我们台湾大概还不到大陆的任何一省嘛，对不对？可是俨然就有北中南三种道风。你们有没有前后去有师兄弟去参究一下？那个道风学风个性就不太一样，偏好的经典学习的方式也很不同，我觉得很好玩。那么原味版的翻译者是普利留兹，普利留兹他同时翻译的一个很重要的经呢，就是十地，他也是十地经，十地我们讲十地宗，就是地论宗，地论宗专门研究华严经十地品。实力品，但是这一宗传没有几代就被并到显首宗去了，就被并到华严宗去了，因为他毕竟研究华严经的实力品嘛，这是普利留兹他所译的《入楞伽经》有十卷。那根据学者的研究呢，这十卷经的楞伽看起来卷数比较多，不过因为他老人家偏好华严经的关系，所以有人就认为他夹了太多的华严经的东西在里面穿插，所以后人对于原味版的这个译本呢，采用的比较少。那么再来就是公认翻译的比较接近我们现在学人的文学程度，虽然还是文言文是由译文大家被公认很好的斯刹难陀这位大德所翻译的。那么斯刹难陀并不是印度人，他是于田应该算是新疆那一带新疆那一带。那么唐译本是唐时于田三藏法师斯刹难陀所译出的大乘入楞伽经。其实求那跋多罗他对华严经也熟，普利留兹对华严经也很熟，那么这个斯刹难陀对华严经也很熟，尤其他个人又翻译了八次华严，是大概一本最完整的一部华严经，在武则天时代。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楞伽经跟华严经的渊源啊极其深刻。而华严经又公推，当然它是兴起法界的一个关门教官，可是呢它里面呢几乎你要去读懂华严经，你不能不有法相为识，尤其是显首国师又采用了五重唯识观魁寂法师的理论，又增添变成十重唯识观来去注解华严经。所以要读懂华严经，开华严经的一个玄门，非常重要的一把钥匙，也就是唯识论，唯识经论。所以有人呢像现在的传承几乎就把显首跟慈恩宗其实是合流了。慈恩已经传世祖之后呢，他就不再传了，再加上碰到法难，后来的传承者都被并到了显首宗去。那为什么显首跟慈恩宗法相会并呢？是因为唯识的论本来就是用来解开华严经很重要的一部教理的钥匙。所以可以各位看到他那个法脉的那个源流。所以今天为什么白板上要写一堆就跟各位讲那个当然佛陀自己本身思想并没有慢慢发展，可是到佛灭后呢，传承者却不断的有思想从个人所修学的偏，然后慢慢的跟别人合流而拼成一个比较大的蓝图。所以学习后期佛弟子传承的经跟论都必须要研究历史，也就必须要研究历史文献当中的思想史。历史比较偏文物，历史地理的研究，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所记载的教理行果的法相呢，又必须有思想史的研究。这研究呢，也就是当今佛教界学术界研究蛮多的部分。那么你采用那个部分的一些常识啊、知识啊，或者是考据属实的历史文献呢，我们就依据这个考据没有争议的部分呢来研修。碰到我们这种兼差的学人，其实光没有争议的部分就够我们瞧了，那有争议的部分呢，我们就暂且先搁置吧，对不对？那译本的译文仍然有些争议的部分，我们也先搁置。没有争议的部分呢，那个最大的交集其实已经够我们用了。莫学其实就会 做这样子的方式，存下那个意，求那个同，啊，这是墨学学习的一种取舍的概念。那么斯德难陀所译的本就是我们的唐译本，名字叫做《大乘入楞伽经》。那么刘宋本就叫《楞伽阿巴多罗宝经》，原味版就是《入楞伽经》啊，各位要对那个经文很熟。那么因为《入楞伽经》跟《大乘入楞伽经》差两个字，那刘宋版名字特别不一样啊，对不对？阿巴多罗宝经跟梵文的音比较接近啊。好，这个是这样。那以上三种译本呢，大藏经都有收，这是我觉得咱们汉传佛教一个很好的特色，它不去做取舍，只要是流通的经，它都把它放进藏经里面，啊，这是咱们中国人保存文献的态度。那这个态度呢，又被日本人大大的采用，所以老实讲，大乘藏真的是从高丽藏被搬到了日本，然后透过日本的老师跟弟子啊。好好的飙斗之后呢，才有办法再传回咱们中土来，这是必须要感恩这些过程哈。那么大乘经是出了一本楞伽经会议，即是把这三种译本呢分段并列，很有参考价值。那么墨学没有用原味本，所以呢就参考了楞伽经会议，然后也参考了欧阳先生他的楞伽书诀，也做了必要的分段，然后呢把分段的对照页码根据我们传发的经本呢对照好，给各位做课后复习对照译贯的学习，来登录你们的参就心得，请各位一定要做好这个复习工作啊！如果你的功夫只是放在译贯的预习，我认为是不够的，你把那个重点一定要重新再透过每一批脚注旁文，然后呢标斗科句，然后写下你的心得在笔记上面，或者是做在经文上面啊，这些工作呢，你花的时间越多，心力越多，你跟他就越能够相应，真的是这样啊。那么这样的把它并列出来是很有参考价值。不过其中魏译跟唐译的部分与大藏经的文字呢，有些地方颇有出入，那么于是呢，墨学就没有采用。好，然后再来谈传承。本经呢是达摩祖师复法给这个二祖慧可大师，亲传给二祖。当时呢达摩对慧可这么说我有楞伽经四卷译用附汝，表示呢他已经得法了。慧可得法后，他才把这部四卷楞伽呢同时交代给慧可。他说即是如来心地要门，令诸众生开示悟入。也就是说，这部四卷楞伽对于得法的慧可而言，是用来教导以及用来印心印可他所教学的弟子，引发众生能够悟入佛之之见的一种方便要门啊，方便要门。所以也就是说，在当时前四祖初祖二祖到道信四祖这个之间的传承，我们都把它称为叫做如来禅。那么也就是有两种方便，一种呢以心印心，那当然是不拘形式。后来到了一花开五叶之后，它的形态更是多元化。而后呢我们会有时间跟各位来做一些简介。那么至于如来禅的传承部分呢，不能不离开经以及法句的参就。对于那些根器还没有调熟到以心印心直指人心这样子的一个氛围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在法句上做一些较量上的参就啊，较量上参就。所以呢这是两个门。那么在《景德传灯录》当中又说了，无关之无当是指达摩禅师哈。那么无关汉地唯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哎，这边讲唯有这个唯啊，当然你可以说仅仅有这部经，但是呢唯这个字呢就相当于唯字的唯，跟口字边其实是相通的。唯这个字呢，各位记住，就跟唯是啊的唯有两个意思，遮跟简别的简，简风文简居士的那个简，遮就是遮住的遮。那么有遮跟简两个意思，但是唯有两个意思，遮跟简。遮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不用楞伽经，就是遮，遮就是不采用。如果你不理它，如果你离开楞伽经， 另外有没有比较好的经把性相两宗融合在一起呢？没有，因为要么有些经呢偏性，要么有些宗偏相，很难有性相两宗啊柔和到像楞伽经这样子圆满的，看不到，真的看不到啊。即便华严经都说是信宗，华严经被阿舍里也归为信宗，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探究法界性起啊，法界性起的法界，所以它基本上应该是着重在法性。但是呢，整部华严经几乎通通在讲法相，对不对？法性几乎难得看到几句话，可是这部经却被称为是信宗，一部非常富饶的一部经。但是它文字向上呢，很难像楞伽经有信有相，两边又对照互参，所以你看遍所有一切的当时流通的经典呢，达摩祖师认为唯一有这部经，这是遮的意思。简呢，简就是特别挑出，简就是简别，挑出这部经它编译以及佛开示这部经它的特色在什么地方。因为每部经都有它的特胜，所以遮跟简是互相标榜的。比如说你心中就觉得张三这个人是你做某件事情的首要人选，对不对？可是你就要去做两个思考。第一个思考，遮，我如果不叫张三来做这件事，有没有比他更厉害的？你就骗寻思所有其他人，对不对？比如说我要请慧玲来当我们的维诺，有没有比他做得更好的呢？我骗观所有其他都没有像我跟我这么熟，对不对？他我们一块共同来学习金根论长达十几年的感情，我对他很了解，他对我也明白程度的，就是我们熟人的程度呢可能比你们还多，所以我骗寻思其他人没有比他更熟悉的，这是遮的部分。我如果不用它，其他人有没有比它更好的特色呢？我发觉它都可以有。那简呢，就是它又有比别人特殊的地方在哪里呢？简就是要突出它的特胜，突出它的特胜。所以唯也是这个意思。唯的意思并不是说只有，当全班有三四十个人，并不是只有慧玲一个人，对吧？我们可以从设法开始入手啊，我们可以从八世心王下手啊，我们可以从五十一心所下手啊，我们可以从设法十一下手啊，我们可以从二十四个心不相应心法下手啊，我们可以从六位无为法下手。为什么要挑挑讲唯识呢？唯识就是八识，为什么要独独从八识这一门下手来谈唯识学呢？唯识学为什么最重要是八识呢？而八识里面呢又最重要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现行法，他又更重视什么种子。老实讲，唯识最重要的法相是种子义，并不是阿赖耶识。他是先挑白法当中的八识心王，又挑八识当中的阿赖耶识，又挑阿赖耶识的因，也就是种子义。种子义在唯识界里面呢有六义。如果你问我唯识界里面什么法义最重要，四个字，种子六义。如果你再问我还有没有更重要的，我说可以算阿赖耶三相。还有没有更重要的？唯识无义。慢慢，你只要遍读六经十一论，你必须要抓重点。请注意，每部经都有它的特胜，都有它的重点，但并不是没有别的。唯识谈唯识，并不是说只有识，并不是说只有识。唯心多半只是真如心，也并不是说唯有真如，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般若的正智，何以能够证真如呢？怎么可以说只有真如心呢？这个话说不过去。所以唯这个字，很多人就错解了，只有错。这样解释是不对的，它要有遮义，有简别义。遮找出它跟别人不同，简挑出它的特胜，它的重点在哪里。可是挑出的重点并不代表它没有别的特色，因为法义必须要贴近实相，实相是周遍圆满成就真实的， 绝对不能有遗漏。任何一宗，不管你法义强调信这一边，还强调相这一边，信相是绝对不能偏废的，事理也不能偏废，体用也不能偏废，是吧？如果你性相体用事理有所偏废，这个就不是佛法。但是宗就是找到它的特色，对不对？找到它跟别人不共之处，又凸显出它的特色，定立一个传承的宗趣，并不是说只有这样才是对的。所以各个传人就不能依着自宗的抉择来谤毁他宗，因为各宗有自己的语言模式，有思考模式，有他自己所抉择依止的经典，他的特色以及跟别人的不共，对不对？各自各自都是独一无二，何以能够谤毁他宗呢？这是很简单的思考模式嘛。好，回来就是这三部经的传承。那么唯有此经，并不是说只有这部经最重要，对不对？大家也说你不读华严就不知道佛法的这个富贵，如果你不学楞严，你何以开智慧，对不对？你不学华巴，你何以能够知道成佛的庄严？每部经都可以说它很高贵的部分，是吧？有它跟别人不同的地方，有它自己本身很特色的部分，但不能说我只有这部经最好。好，这个是不要去较高低，这是俗家的想法。那么这个是这个《锦德传灯录》呢，里面呢又有宣祖啊，就是道宣律祖啊。道宣律祖是律宗的，可以说是创始人啊，中国律宗的创始人。可是这位老人家很好玩，他很喜欢去采访以及收集啊，这个拜官野史啊，宗师的传那个口述历史啊。他这个老人家极其活泼啊，跟现在律宗的称为终南山的那个南山孤城那种孤苦，那种好像绝地逢生那种一板一眼，当然他也还是严肃的层面，可是那种活泼哈，根据他的言论呢，尤其高僧传里面那种情感啊，那种情感，以及他跟魁寂法师那种几乎像寒山拾得般的感情呢，真的是很难想象，真的是很难想象。那因为这四卷楞伽是达摩祖师所传，用以印心的，所以后世啊虽然建有两种译本，但大多都当作参考用，也就是原味版跟唐译本啊。那么一般人谈到楞伽经的时候呢，有多半都是指最初的宋译本的四卷楞伽而言，因为它是经过达摩初祖亲自挑选。不过达摩初祖当然没有看到原味版跟这个唐译本，不过我相信他当时的级别一定有他的道理。尤其是当时他看到的译文四卷楞伽同一个品的名字，这件事情对于性相合流的宗义来讲的话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绝对不是原味版的翻译以及唐译本的翻译可以比到啊，可以抓到那个意趣哈。所以从达摩祖师以后呢，正法演藏的传承呢，即以楞伽经为印心的根据。后来呢，正如达摩祖师所预言，100年后呢，到了世祖道信大师以后，楞伽之学呢，渐渐转为只是名相之学。那你要研究楞伽经的传承，有一部书是必须要在大正藏找得到的，叫《楞伽师之记》。楞伽经的楞伽，老师的师，资就是资粮、资源。啊，资讯系的那个资啊，楞伽师之记在大正藏里面找得到。这部楞伽师之记就在记录啊，从达摩初祖到世祖道信之间，对于楞伽经的注解啊，教学啊，以及里面呢学有专精个人的很重要的言论啊，这些非常重要的一部历史文献语料学一定要去读的。当然还有很多。各位看到我们这部译贯，请看到后面附录三，各位看到最后两三页了，最后两三页有没有看到附录三？楞伽经历代著述有18种，有没有看到？有吗？这是从古以来哈，从古以来这么多的大德他去做的注解。可是除开这些注解之外呢，楞伽师之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语料跟历史思想的研究， 好，我们翻回来，各位知道后面有个附录三，那个大概是目前陈观法师收集得到的楞伽经的有关教下的注解书，当然也有一些是宗门的大将啊，他也去做文字的注解。好，回来我们看看自序的第三页。那么传了100多年到世祖道信以后呢，楞伽之学就渐渐的转为只是研究它里面的名相啊。因此呢，五祖弘忍大师才开始以《金刚经》，把《金刚经》要画下来。那么弘忍大师真的在不得已的情况底下呢，必须要挑选《金刚经》啊，《金刚经》来作为禅宗印心的经典。《金刚经》呢，可以说是观照般若，非常重要。我们都说有啊，文字般若啊，有所谓的教相啊、实相啊、观照。那么《金刚经》是修学般若空观非常重要的一部观照般若所依止的经典。那接下来的六祖呢，也是依这部经而开悟的，所以这部经呢，也是禅宗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那么转而弘忍大师就选择了《金刚经》，可是自从选择了《金刚经》以后呢，禅宗就少了瑜伽行派的法相的尝试，就少了。那么扫掉以后呢，当然扫掉一些法相的葛藤，但是呢，这些法相的葛藤却是描述止观境界当中的一些差别相非常重要的文献。如果你扫读了这个瑜伽行为识的法相的这些教理行果的法相以后呢，你如果光只是要用金刚经的般若义啊去参透楞伽经，可能很难。这件事情一直到差不多是禅宗最盛的总集大成者永明延寿禅师，他把天台，他把贤首华严，他把唯识，他把南宗禅，他把这个就尤其他采用了玉切菩萨戒的内容，跟当时都已经一昧的要用梵网菩萨戒很不一样的见解，乃至于呢，他也方便摄受，他也谈念佛法门啊。不过他的念佛是很典型的实相念佛，是属于唯心净土的思想流派。那么他有一部非常重要的净土思想的书，就是《万善同归集》啊。他大概找了1000多种的文献，从藏经当中，他是一个饱读经藏的一位大德。所以《金刚经》可以说是学习般若空观的智慧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可是呢，如果你不至于花一点时间去研究法相的话呢，似乎在这个禅宗传承上好像断了一个胳膊。就像你必须要，比如说你是右手比较擅长的，你要用左手把定那个东西，对不对？比如说你要拉弓吧，你要左手拉定弓，对不对？右手引弓是吗？你必须要两只手嘛？请问你一只手怎么拉弓？你最多你能够拿那只手拿来拿一支箭哈，噗，用射的。拜托，你用手去射那个箭，跟你引弓把箭弹射出去，哪一个厉害？那肯定要引弓嘛。那引弓必须要两手并用，眼手足立定，对不对？两手并用，这种情况底下。所以几乎啊，禅宗是必须要把宗门教下所有你用得上的资粮全部给卯上去。老实说一句话，你眼睛少不了，两手少不了，脚要立定少不了，腰马少不了，对不对？心要定也少不了，会要懂得怎么样去盯紧目标也少不了。你全身可以用到的东西，你如果有一样东西不平衡全部用上的话呢，你说你禅要悟到多么透理啊。除非你是过去生的修学，你是过去佛老佛再来表演一下，否则呢，我们这一辈的散心凡夫啊，要具足修成满一切的资粮才能够平衡入道。所以禅宗是一个很全面化的一套传承，但是我愿意这样说，其实每一宗也最终都要全班的经律论，全班的修学。像楞严经不就是强调要什么六根并用吗？对不对？哪一根可以偏，对不对？ 二柱圆通哪一根可以偏，虽然独独挑耳根圆通，但是呢以四大念佛也跑不掉啊，六根净念相继，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跑不掉的，几乎都要并用，你所有用得上的东西你全部要卯上去，都还不见得成其大功啊，何况偏废。所以你心中千万不能落偏，一落偏你就不得其用。老实讲，禅家应该要放掉所有的取舍一棒，把剑慢高山自己要能够下台，因为别人拿不了你。在剑慢高山当中呢，以空剑最难对峙，如果你自己执空剑，乃怕如戒指许，佛说啊，不如你执我剑，如须弥山高，好过于你执空，这个是个问题。那有人好变，都往外变，你为什么不往内射呢？当然往内射并不代表你疏忽了对外面的知跟见以及思辨的分别，都跑不掉。我们说我只要内观，外化重不重要啊？你只管内观，外化不重要，我跟你讲，你就是生活的白痴，连你走出去该怎么样穿衣搭配裤子你都不会，红绿灯认识不了，是不是这样？所以不能只是有内化的功夫，或者是外密的功夫，这些都是必须要圆融无碍的呀。佛法是这么样的一个全方位训练自己的心地，这么圆满这么平衡的一门实修的功夫，你心中怎么还有取舍呢？怎么还有取舍？怎么能够升起一棒呢？对不对？它是应该一个最活泼最宽容，而且最挑，这个挑不是挑别人啊，挑自己到底有没有落偏啊，非常重要的个性应该是表现成这个样子。那么呢如六祖啊闻客诵金刚经而有所悟的时候呢，他就问客从哪里来，客答六祖说，我从齐州黄梅县东禅寺而来啊，东其实就是东山啦啊，东山法门就是五祖的传承所在地。其次是五祖忍大师在彼著话，大师常劝僧俗但持金刚经，极致见性，直了成佛。因此呢金刚经便开始盛行于世，而楞伽经呢即从隋末初唐开始，因为道信是初唐时候人啊，初唐时候人就慢慢的呢失传了啊。那么这件事情呢，就请看我们上个礼拜所跟各位讲过的蒋之奇楞伽经序，他有很沉痛的谈到这个部分的历史。那么这一失传呢，就一直到北宋仁宗，中间呢大概夹了500多年，一部经500多年失传于世，至少没有人表示说他学以及他讲乃至于注解这部经，500多年间没有再听说。所以到了北宋仁宗，有一朝廷大臣官位太子太保名张安道乐泉先生，与仁宗庆历为滁州为滁州牧就是地方官了才偶然之间在这个琅琊金舍呢掘出了楞伽经，自读以后呢如见故物，好像他过去自己所藏的那个时空胶囊一样呢大有所悟，如苏东坡的《素序》中我们上礼拜也读过，张公自一金舍偶见此经，入手恍然呐，如获旧物，开卷未中，数丈冰结，细视笔墨，手机宛然。由此可以知道，它不是木刻版，它是手抄本啊，四卷楞伽的手抄本，是这本。那至于是不是张安道先生他的前身所作，当然可有这么一说。悲喜太喜，从事误入，常以经手事迹发明新药。这也就是我们禅家经常要以大会赞佛记当作日课，禅宗日课一定包含楞伽经的大会赞佛记，尤其是前面四句。墨学还认为后面的两句半也蛮重要，因为谈到佛跟涅槃的关系啊，佛跟涅槃的关系。那么见本书的附录二，我们上礼拜学过的苏东坡的序。后来呢张公以此楞伽经亲自教授苏东坡，那个时候呢苏东坡跟这个张安道先生非常熟，他们是30多年的好朋友， 可是到了他老年的时候呢，哎，我们上个礼拜前学过嘛，哎，张先生呢就看苏轼啊，哎呀，看他万念俱灰了，不再打妄想了，他就觉得说这个孩子可以教，当然这孩子因为差了好几岁了，不过呢他觉得这个人可以好好的调教。他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哎，为他讲解四卷楞伽啊。那各位万念俱灰没？没有，生活的非常的积极。我不是叫你把生活的东西丢掉哈，不要再打妄想了。生命当中你觉得还有什么东西值得那么样用生命来追求呢？啊，把你生命的妄想跟无意义的追求拿来交换对于四卷楞伽的开悟，哪一个对你这一生比较重要？请你把那个轻重缓急自己要理得出来。当然了，四卷楞伽并不代表这一部经而已，因为你要入这部经，那么肯定要垫高自己的姿态，对不对？如果你的因缘不到位，恐怕你还是要补足你没有补的学分。你学分不够，说要不经过小学要能够念大学，你不经过四则运算要学微积分，我看是有点难哦。那我们上你第一次课给各位开了那么多的经论哈，你们一部经论算是一个 credit 吧，一个学分吧，你们学分满了没有啊？不是说读过就算了。今天早上还有一个人，还有一个学长发一个 email 短信给我，他问我说什么叫做念完一部书啊？我说啊，就世俗地你把它读过了，科据了，标斗了，没批了，脚注了，旁文了，做重要文具的摘要，重抄一遍，世俗地上称为读完一部书。剩余地呢，书是念不完的。他就传一个绿色的脸给我看，我这脸都绿了。那一部书你就给我定这个标准，那你定那么多书，我这一辈子搞啥？啊，就搞啥？谁说你要一辈子学这个东西呢？对不对？人家过去生学过，这一生又那么老了才找到这部经呢、啊，是不是这样子？请问你要几生几世去重修啊，去补足学分呢、啊？学佛啊，文殊师利菩萨就告诉我们呢、啊，有四个步，其中一个你不能以一生一世为念。学佛，你如果只看这一生，不是佛弟子，不是佛弟子。你没有三世因果相续无间细水长流的基本态度，你不要学佛了。你说我是不是可以见性什么？对对，但是呢它也是由因缘生因缘灭的。你因缘不具足，你的 credit 没有修满，你说你能够离开因缘成佛做主吗？所以我就讲了，不管你是顿悟还是见修，都是因缘所生法，没有例外，只是你此生的表现而已。城关法师曾经做个比喻，你刀立不立嘛？这部易观多少页啊？1000多页，对不对？一个刀爬上下去，你这把刀还是要经过1000多个 page 嘛？是不是？啊，问题是你都卡顿吼，你都用记的嘛？那记个半，那前两页都记袂登了，卖讲千外页了，卖讲千外页了。但如果你若较来呢，夸张一点，啊嘛爱看你的烂呐、啊，啊会靠嘛，你的切刀的那个角度是不是？嘛是有美感啊，嘛是有美感啊。你这个吉卡呢没有拿到，你一样白搭，一样白搭。啊，这是一个立跟顿渐修跟顿悟的一个观念啊。然后呢，他又亲自出了。出钱30万，当然苏东坡肯定他也花了一点钱了、啊，请苏东坡来刻印，他手写刻印，令这部经呢、啊、后来流传于世。苏东坡的好友佛印啊了缘和尚啊，将来建议说，与其刻印呢、啊，不如由苏东坡自己来书写，然后再刻印，更能流传的久一点。因为呢，东坡居士的书法是有名的，世人呢为珍惜其墨宝呢，应一定会妥为保存其手写之经。苏东坡于是将此经抄写了一遍呢，然后呢刻印传世到现在。现今所传者，即是张公所传东坡居士所收书的这个缘起。但是这个事情呢，都已经在宋朝了，中间呢隔过了500多年，没有人学习。